好，再次欢迎各位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听命的生命。听命的生命，我们会从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到二十一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相信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呢，对大家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篇章呢，就是讲到孩童撒母耳他怎么样在圣殿中慢慢的侍奉，慢慢的成长。那我们看到他在侍奉当中，他怎样的听从，怎么样的顺服，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的生命呢，必须是一个听命的一个生命，因为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呢，有他的这个教导，有他的命令。命令呢，就是要让我们说，要让我们听的。如果我们不听神的命令的话，我们就叫做什么？一个悖逆的儿女，是一个咒诅的儿女。但是如果那些愿意听从的，那个叫做智慧的儿女，那也叫做一个蒙福的儿女。所以你要做哪一种儿女呢？你自己知道。当然我们要做一个听命的儿女，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儿女，我们要做一个蒙福的儿女。所以今天让我们思考这个听命的生命的时候，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应该学习哪几方面的功课。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这边说到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那这边是讲到撒母耳，撒母耳这边圣经称他什么？童子啊，所以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来的啊。一般上有一些解经家说，这时候他可能大概12岁这样子，一个童子来的，一个还是一个小孩子，不是一个成人呢。但是他所展现的这个生命呢，真的是让我们感到惊讶，这也是这超过一般上成年人所能够表现，所能够施行的。他这边讲到第一点呢，这个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是的，是哈拿把这个儿子奉献给神，让他在神的殿中侍奉，但是现在是交给这个以利来监管他。所以呢，以利就告诉他说，你要按照我的指示来侍奉耶和华。你发现到从第二章呢，都一直讲到说他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你看第二章11节，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你看第18节，二章18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的，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是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表示说由这个以利来监督他，他听从，他以利叫他到什么他就听从，说要侍奉神，他就专心的侍奉神。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学的一个功课，就是专服侍神，专侍奉神。你如果你要做一个听命的一个孩子吗，一个听命的一个信徒吗，你就要专心的服侍神，你不要受到影响，不要受到影响。这个以利他的教导方面呢，是第一的，是第一流的，他教导的东西呢都是对的。你发现到他讲到他的这个孩子，他两个孩子啊犯罪啊娶了所不应该娶的这种祭物呢，所以在这个第二章25节那边呢，他怎么讲，他说人若得罪人啊，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啊，糟糕，你们千万不要得罪神，你得罪神的话，神会亲自的什么？亲自的降下刑罚。好，所以呢，他的教导是对的。那么在这里呢，他教导撒母耳要专心的服侍，他真的是专心服侍，他也不受到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非尼哈他们的恶行所影响。我相信这个小孩子不是一个笨的，你不要以为小孩子的眼睛呢是看不见的，小孩子眼睛呢 很明亮，他知道大人做的东西是什么的，你知道吗？他知道了，只不过他不跟你讲罢了。那我相信萨摩他也看到这个两个二人呢、啊，就是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啊、他们为非作歹的那种东西，不单单去拿不应该拿的这些祭物，而且他跟那些在这个会幕前伺候的这些妇女呢苟合，或者是跟他们行淫呢，他都应该知道的，多多少少都知道的，因为他是住在那一边的。但是呢他却没有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因为以利告诉他，你要在我面前好好的什么侍奉神，他就听进他的耳朵里面，听进他的心里面，他就好好的侍奉神。那今天如果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他，你就好好的跟随他。如果有牧者有传道人有长者教导你说你要专心的跟随耶和华，你跟随他你就蒙福，那你就要好好的听从，因为他所教导的是按照什么神的话语来教导，以利所教导的是对的，他按照神的意思来教导，那撒母耳听从他就蒙福了。啊，你也是要一样，我也是要一样，凡是人以圣经的话语来指导你教导你的话开导你的话，你要听从，那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你专心侍奉神，神必定纪念。那生命记十章十二节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所以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是的，神不要我们外表的这些献祭，当然那些外表的献祭也是好的，如果我们是从心里面做出，但是他要的是我们真的是要敬畏他，遵循他所讲的，要爱他，不单单尽心尽心的侍奉他。那侍奉他就是为他而做，每一样东西你为他而做你是没有错的。撒摩听得很清楚，而且他听进他的心里面，他手放进他心里面。是的，这位我的长辈，这位大祭司以利这样的告诉我，我是他的这个小的，我必须要听从他，所以他就蒙福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要常常警醒。你看一日啊，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啊，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月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那么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那这边是讲到当时啊，这个以利啊，以利他正要睡觉啊，他在睡觉啊，那么讲到他的眼睛已经昏花了，已经看得不清楚了，然后这个告诉我他已经年纪老迈了，同时呢他也需要别人帮助。我相信他常常呢都在夜晚的时候呢都呼唤说，诶，撒母啊你过来，撒母呢就过去帮助他啊，帮助他。那这个老人家呢，他在这个肉体上已经这个视力方面呢已经衰落了，衰败了，是所谓的这个是很自然的。但是我相信他本身呢在属灵方面呢，属灵的这个方面呢也慢慢的在属灵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方面呢也慢慢的弱下来了。怎么讲呢？因为他到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不能够分辨什么是能够讨神喜悦，什么是不能够讨神什么是讨神喜悦，什么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因为在之前他的孩子行恶了，他只不过是稍微的指责他们，但是没有采取应有的这个行动，应有的这个刑罚。所以神就在第二章二十九节说，你尊重你的儿子啊，过于尊重我。以利他就把儿子呢的这个自尊心呢看得很重，他不敢直接的刑罚，不敢直接的把他们各自或者 以言行来对待他们，会怕伤到他们。所以呢，神会这样子说，你尊敬你的儿子过于尊敬你。所以他老了，不单单眼睛昏花了，他心里的眼睛也昏花了，他没有那么的警醒了，他失去了那警醒的心。但是呢，这个撒摩却不然。撒摩呢，他在这个时候他在睡，他睡了，而且这个时候呢，想到第三节，神的灯在于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那这个表示说，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天亮，换句话说是还是深夜。你看在这个利未记啊，这么讲到说这个怎么处理这个灯的这个事情呢，在利未记24:3说，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啊，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边你看就讲到说，这个灯啊必须要从晚上你就点到早上啊，早上之后呢你就然后你再处理这个灯。换句话说，早上的时候呢，那个灯呢应该是会熄灭的。所以这边讲到这个灯呢还没有熄灭，换句话说还没有早晨，应该是在这个半夜到黎明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呢是最好睡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你最熟睡的，人家叫你呢你是不会随便的醒来的。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到撒摩呢却不然，撒摩却不然。当这个大祭司以利呼唤他说，没有，当这个撒摩听到有人呼唤撒摩的时候呢，他立刻什么？立刻呢从睡中呢醒来。然后不要忘记，他这时候的年龄呢只不过是一个还是像小孩子，不是一个成年人。那成年人可能你睡觉你可能还会比较不会睡得那么熟啊，稍微有一些动静的时候你可能突然之间呢会惊醒过来。但是对一个小孩子啊，他真的是睡的时候呢你摇他他可能都不醒。但是呢在这个撒摩的身上却不然，他就是有那一颗警醒的心。我的大祭司他呼唤我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去帮助他，他需要我帮助他，他看不见，可能他需要上厕所或者他需要做一些东西，我需要扶他。所以呢听到有人喊撒摩的时候呢，他就立刻呢跳起来，立刻呢跑去以利那边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心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听命方面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你的心呢一定要敏感，你的心一定要警醒，你的心不可以沉睡。神的话语讲的东西呢你一定要对它敏感。当你读的时候，你求圣灵开启你的心眼，让你能够知道说神要透过他的话语怎么样来告诉我们。不要当你读的时候就好像读故事书那样看过去罢了，只不过是从你的这个眼睛溜过去罢了。不，求神帮助你，给你一个敏感的心，让你看说，神啊，让我今天我能够学到什么功课。我相信如果你肯好好的存一颗警醒的心，一个敏感的心，求圣灵帮助你的话，圣灵一定会带领你，让你能够很好的认识他的话语，听到他的命令。当我们讲我们要对神的命令敏感的时候，我想有几个管道。第一个呢，当然是刚才我是说透过他的话语，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你必须要有敏感的心。第二呢，他也可以透过你的良心啊，你的良心，当你做错的时候呢，你的良心呢就会责备你，嘿，某某人，你做的东西错了，你跟神的话语所教导的有抵触了。就好像这个彼得，当彼得否认主的时候，当主望过去， 他看到主的时候，他就想起，哦，主耶稣说，在鸡还没有叫两声之前呢，你却否认我三次。他看到主的时候，他知道，对了，我错了。他心里被责备，但是他却跑出去痛哭悔改。他悔改，他没有跑出去而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乃是采取适当的这个行动。他痛苦，他悔改。神呢，也会透过他的圣灵啊，他的圣灵来感动，感动我们。那就好像在这个保罗的这个情形，你看这个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十节啊，这边你看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圣灵的带领。你看，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就是这个保罗跟这个希拉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离家加拉太一带，到了米西亚的边界啊，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就是北边啊，耶稣的灵却不许，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他们就越过米西亚下到特罗亚，他们就往下面去，南部。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去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这里告诉我们，神也可以透过他的圣灵来引领我们，我们要对圣灵的引领有所敏感，有所敏感。当然你不要强求，不是每一次，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情形，但是你跟我也是要知道圣灵有没有在你心中做那催逼的工作。就好像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当这个穆勒先生他的所创办的这些孤儿院，他们孤儿没有东西吃，他就祷告祷告祷告，神啊，这些孤儿是你的，你为他们预备食物吧。啊，很奇妙的，当晚呢，就有一个烘面包的这个老板，他就心里有感动，说：“哦，我今天不单单烘这么多烘了，我还要烘更多的烘面包来给这个穆勒先生的所创办的那些孤儿院里面的孤儿吃。”他就烤了另外一些这个面包之后呢，就送去给这个穆勒先生。隔天果然这些孤儿呢都有东西吃的。那这个老板他怎么知道呢？他就知道圣灵在他心中感动，圣灵感动呢，要多做一点，他就多做一点。那这个是要你跟这个圣灵的这个跟神的这个关系是密切，你知道神的带领，所以神可以透过他的话语，可以透过你的良心，也可以透过圣灵本身的这个工作来引领你。然后圣经在他的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这个要到世界各地传他的福音。这个是主耶稣在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之间呢，所颁下的这个福音的大使命。然后你跟我呢，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敏感的心，都有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警醒的心。是的，我们要传这个福音，这福音一定要传给那些还没有听见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为什么呢？因为福音里面所讲的东西呢，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不信的人必定灭亡，信的人有永生，信主耶稣的人能够得到永生，不信的要到那个永刑的这个地狱里面。那这个是千真万确。那如果你对这个不敏感的话，你就把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些东西呢，当作是耳边风，没有的，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有天堂，也不一定有地狱这回事。但是如果你真的对主的这个话语有敏感的心的话，你知道说这些东西呢都是真的。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如果不信主的话，我们就好像一个人呢吊在一条绳子上面，这绳子下面是什么呢？下面是一个火炉来的，我们就悬挂在那边， 任何时刻啊，这一条绳子呢会断掉的。断掉的时候去哪里？就掉入那个火坑里面。这火坑就代表那个硫磺火湖。这个是每一个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所处的这个境况。你别以为他们你很高兴啊，他们能够大吃大喝，但是呢任何时刻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们去的地方是一个流亡火湖的地方。那如果你知道这样子，你就如果你对这个敏感的话，你跟我呢就不会延迟了，把自己的脚步缓慢下来去传福音。你是说我有机会我就传福音，我教会有机会带领我们一起去，我也跟着一起去。如果我有机会遇到我的朋友我的亲戚，我也把福音带给他们。就像在过年的时候，你有抓住机会吗？跟他们讲你现在你在工作的地方，你有没有遇到你的朋友，你跟他讲说有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们不喜欢，但是你跟他们讲之后呢，他们就要向神自己负责任。因为当审判那一天，主耶稣要问，哎，那一天某一个基督徒或者你的亲人曾经跟你讲这个福音，你为什么不相信？所以呢他没有可以推诿的这个理由了。但是呢你跟我呢都有这个责任，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这个事情呢告诉给对方，让他们来相信主耶稣。是的，我们要有一个这个警醒的心，不要睡觉，不要眼睛昏花，不要迟钝，以致神的话语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就好像以利，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他都不知道。我们要警醒。那讲到警醒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有任何的这个思想，有任何的这个习惯会拦阻我们灵命成长的，你都必须要去克服。你跟我要克服，你要自己自我审查，哪一方面主我是不能够克服的，每一次都影响我与你的关系，那你求主帮助，求主的宝血洁净洗净你，让你能够克服，让你能够在灵命上更上一层。那第三点，关于新命的生命呢，是要什么？是要常常顺服，要常常的顺服。你看第一次当撒摩到这个以利那边，在第五节 就跑。你看这个撒摩，他真的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他真以为以利在叫他，所以他很快的就跑到以利那边说，你呼唤我吗？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那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那耶和华又呼唤撒摩，撒摩就起来到以利那里，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说，我的儿啊，我没有呼唤你，你去吧，你去吧。那第三次也是这样，也是这样。那如果你是撒摩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呢？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撒摩，以为是以利叫，哎呀，好了，我去看一下。第二次，哎呀，又叫我。第三次，哎呀，福建话讲，卖茶了，卖茶了，吵死人了，对不对？如果你跟我的话，我们特别是我们在睡觉，在睡得很熟的时候，忽然这一天，撒摩啊，或者某某人啊，起来啊，后来你听到你心里也说很不爽的。特别是你爱睡的那一种，很爱睡的，你不愿意起来的。但是呢，撒摩并没有这样。每一次他听到有人在呼唤他的时候呢，他都很乐意，都很愿意的顺服，都很愿意的回应。那这个是一种顺服，就听命的一种表现，要常常的顺服。我们可能顺服一次，在第二次我们不一定会顺服的。但是圣经教导我们， 即使你是在最疲累，即使你是在情绪最低潮的时候，当神需要你做某些东西的时候，你肯不肯做？你肯不肯做？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我们灵性很好的时候，神的呼召来，或者神要你做一些东西，你都很乐意的做，没有问题，我灵性还好。但是当你很疲累，当你很不愿意，当你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神叫你说某某人，我需要你去帮助那个人，你肯不肯？你说主啊，我自己都照顾不了我自己，我自己的事情我都不能够解决，我怎么能够去帮助别人？这是神的呼召，在那个时候就是要你去帮助，你肯不肯？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时候是他最软弱的时候，也是他最疲累的时候，已经三更半夜了，他有没有继续的遵循父神的这个旨意？答案是有的。他不因着他的疲累，他不因着他的忧伤，他的这个孤单，他一个人在那边祷告，其他信门徒呢都在那边睡觉，在那边熟睡啊，他自己一个人在祷告。他说：“主啊，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我们应该有的。当你最软弱的时候，神啊，你要我做，求你赐给我力量，帮助我，帮助我能够成全。那这个是顺服的心，不是一次，乃是常常。就有这个人叫做 William Carey， William Carey 呢是叫做这个宣教之父啊，我不懂你们一些认识吗？啊，他是出生在英国的，神呼召他，要他到印度去做一个宣教士，宣教士。但是在他出发之前呢，他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第一呢，他的太太不肯跟他去，因为他太太呢之前呢，已经丢失了一个孩子，以致他的精神呢变得恍惚，不敢到一个深处的地方去。不单单这样子，他的父亲呢也很反对，很反对这个 William Carey 决定要去印度啊。那时候啊，要去印度啊，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旅途，而且去一个很苦的一个地方，一个很落后的一个地方。他父亲说：“你去，你不要去，好，你不要去。”那么呢，不单单这样子，其他的教会呢都没有给他什么支持。有一次收奉献的时候啊，只收到一分钱啊，一分钱。所以呢，他们就报告说，然后你们现在奉献一分钱呢，这一分钱呢会记录在这个宣教协会里面的这个账簿里面了。哇，他们听的时候呢，立刻有一个人把这个奉献单呢再拿过来，然后再一次的去传。后来收到的奉献呢有20磅，还比较体面一点。然后同时呢，那个时候法国跟这个英国呢在作战，因此呢，如果英国人呢他乘那个船去印度的话呢，他的船会受到攻击。不单单这样子，他们也没有这个准证啊，可以到那个印度那个地方呢那边居住，因为怕这些宣教士呢扰乱他那边的居民。最后一分钟啊，他的同伙啊，因着欠债的缘故呢，不能够起行。那当他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去找一个人，那个是 Reverend John Newton， 牛顿啊，那个写 Amazing Grace 那个写奇恩典的。他问他说：“牧师啊，我现在我要去印度，我要去宣教，我知道神要带领我，但是我遇到这么多的困难，怎么办？” Reverend John Newton 就告诉他说：“那你就可以下定论说，神不要你去那个地方。但是啊，如果他要你去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呢能够拦阻你的。”果然， 神有他的旨意，要他去印度宣教，神就慢慢慢慢慢的开路，为他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以致他能够打主抵达印度传福音，把福音带给那里的人。那这里要告诉我们，如果当时 William Carey 啊，他因着这些这么多诸般的这些问题而裹足不前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宣教之父了，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福音呢带给印度的那个百姓那里。但是他却常常的顺服，他顺服。是的，你跟我呢，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在我们最不愿意的时候，求主帮助，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向前走，靠主力量，按着他的意思。如果是神要你做的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什么拦阻你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你。如果神要你走那条路的话，你凭着信心，你看清楚是神的带领，你走，没有东西可以拦阻你的。神一定会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开门了，让你走。所以要常常顺服。这第七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啊。这个不是讲撒母耳还不知道耶和华，其实他也相信耶和华，他相信有这位，这是真神，只不过他没有亲自的从神那边领受他的那个默示，就神亲自的跟他讲话，他没有这样子一个经历。哦，所以呢，所以当神呼唤的时候呢，他就以为是什么以利在叫他。之后啊，这些事情之后呢，他的耳朵呢就敏感了，他知道是哪一个是耶和华的声音，哪一个是以利的声音了。哦，好，另外一点关于这个听命的这个生命呢，是要正视这个罪恶。所以当耶和华显现的时候呢，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他是也很恭敬的，说：“神啊，请你说，我在听。”那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必耳鸣了。”耳鸣就是这样的，听的时候呢，你心里就会站立，就站静了。为什么呢？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就是说发生以前所透过那个神人预言所说的这些灾祸呢，都会有始有终的实现应验。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以他的家，因他儿子知道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啊，这个以利他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会讲，他会教导，但是他却没有采取适当的这个行动。他指责他的孩子是对的，还不够，因为他身为一家之主，他又是一个什么大祭司啊，他又是士师哦，按理说他有权利呢处理这个事情。如果是按照律法的话，他的孩子应该什么被石头打死的，因为他亵渎神，亵渎神的名。记得在出埃及记有一个妇女的孩子也是亵渎神的名，摩西不知道怎么做，就带到神面前，后来神告诉他这个孩子必须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把他打死。但是以利他却尊重他的孩子，过于尊重神，以致他招来的这个咒诅。所以十四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啊，以利家的罪孽虽献啊祭奉流啊，永不得赎去。这罪呢，在神面前呢，已经大了一个地步呢，神不再赦免了。 神必定会降火，神不会因着人的这个外表的这个祭物来生，因为他们本身都没有悔改，完完全全没有悔改，所以呢，神要降法在他们身上，以致到最后啊，这个以利以为他这样子的保护自己，或者偏袒他的孩子啊，以为是对孩子好，对自己也好啊，对自己也好啊，自己也不会失去这个面子啊。但是人都看在眼里，神都知道这一切，到最后这一切的灾祸都临在他们身上。后来如果你看这个整个事件的发生的话，他两个孩子在同一天在这个战场上死了。当这个消息说这个约柜被掳去的时候呢，传到这个以利的这个耳中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就往后扑倒，然后呢折断了他的这个颈项。他的媳妇啊，听到了这个约柜被掳掠，那么他的这个丈夫又死，公公又死，他当时又怀孕，忽然之间甚至说他猛然疼痛啊，气身生产了，就这样生产生了之后就死了，孩子出来安然无恙，但是他却死掉了。后来他这个家族啊，有85位的这个祭司呢被扫罗王杀了。在后来到来到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呢，他这个家族，他这个大祭司啊，被所罗门王呢给革职，他们这个家族不能够再做大祭司了。所以他以为，以利以为他做的对，他没有解决这个罪的这个问题。那这个罪啊，最后呢，不单单害死他自己，害死整家，不单单是他这一代，下一代呢都受影响。那所以弟兄姐妹们，罪的东西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不要以为没问题了，小小的一些东西，哎呀，算了啦，小孩子讲一点偏方面的，小孩子偷一点东西，没有相干的。不，你知道的话，你一定要指责，你一定要采取适当的这个行动。罪恶是可怕的，你知道这个 Eskimo 这个住在北极那些人，他们怎么样捕那个狼的吗？他们拿一只这个刀啊，很利的刀啊，他们就在这个寒冷的这个天气里面，他就把上面就涂上一层雪啊，一层，等它冻结之后呢，再放多一层，就把那个锋利的一个刀呢，刀刃呢给它遮盖住了，所以下一条雪糕啊，里面就藏着一只什么，一只刀啊，所以他就把它放在这个雪地那边了，放雪地那边。当这个狼呢嗅到这个血腥的东西，血哇，他就叫哇，这个是好料啊，他就去舔了，用舌头去舔。那一直舔舔的时候呢，慢慢舔，他把那个血呢舔完之后呢，接着下来就是露出那个很锋利的那个刀啊。但是呢，在寒冷的冬天里，他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整个石头都冻到没有什么感觉。他继续的舔的时候呢，他舌头呢就被割了，他就流出血了，他就感觉哎，这个血为什么又够美味了？他就继续的舔，继续到最后呢，割破了他的这个石头，他流血而死。那猎人呢，就可以去把这个狼给抓起来。那这是代表。这个罪恶就好像那只刀样子，外面藏着很美好的东西，很美味的东西，而里面却是那个锋利的刀，把它刺死掉，就好像他把以利刺死，他把他两个儿子刺死，他也把他的后代刺死掉。那弟兄姐妹们，你要这样子的面对这个罪恶。那这罪恶呢，不单单把我们的祖先亚当跟夏娃害死，他也害死我们世世代代的每一个人，包括你跟我在内。 我们都因着这个罪的缘故，每一个人都伏在罪当中。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感谢神，他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把这个刀呢给出去了，把这个锋利的这个刀给出去了，我们不怕这个罪的这个毒钩了。我们因着信主耶稣，我们的罪得到除去，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的称义，我们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跟神在一起了。这个是美好的消息。所以你要听从神的命令吗？你要正视罪恶，每一个小罪大罪你都要好好的处理，不要让它在你心中，在你的思想那边滋生，就好像这个蚊虫在水中滋生，那么慢慢慢慢就长出后果来了，然后就后患无穷。最后一点呢，要忠心的宣讲。那当神呢把这样子的这个恶讯呢告诉给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呢，撒母耳怎么讲呢？撒母耳有什么反应呢？撒母耳十五，撒母耳睡到天亮，十五节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世告诉以利。是的，他不敢，因为知道说这个东西我告诉给这个他的大这个大祭司呢，他一定是很心痛的，一定是很难过的。他就照常按着他所应该做的，他就做。他没有因着领受了神的这个默示呢，他感到很骄傲，哇，以为了不起了啊，到处的宣传，没有，他很谦卑，继续的如往常一样的过活。那么十六节，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哇，他这个是他的很有这个服侍的心，我在这里。这是我们对神的服侍都是这样，神何时呼召我们，神需要我们，我们就说我们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啊，既然这个以利这样的要求啊，撒母耳从事到来啊，他没有办法。你看撒母耳就说，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他把一切的话，是的，他领受了神的话，他也是一个先知了，因为先知是把从神的话告诉给那些周遭的人，他作为一个先知，他就是忠忠实实的把神的话语告诉给他，一点都没有避讳，没有，是他的忠心，不容易的，不容易。特别是当你在这个长辈的这个受教之下，然后你要把这个恶讯告诉他是很难的，因为你告诉他他很难接受，而且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默示呢，不像这个以利讲默示呢是临到撒母耳。你作为一个长辈，你一定会想心里想，哎，你这个人有点越权了啊，有点越权。但在神面前，神是看人心，神不是看什么，看你的地位，神不是看你的外表。所以在第一节那边，所以说当那些日子啊，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因为他的心眼已经什么，已经所谓的已经不敏感了，他已经看不清楚了，神的话语没有临到他身上，但是神却兴起了这个撒母耳，让他能够作为一个忠心的一个出口，他就忠心的把神的话语讲出来。那今天你跟我如果要做一个听命的一个儿女的话，你也要忠心的传讲。当然作为牧者，我们也在台上也是要这样的忠心的传讲。如果说人是有罪的， 我们就要讲有罪了。如果有些东西的的确确是罪的，我们就要讲罪。比如说来到同性恋的话，同性恋在圣经里面神指为这个最憎恶的罪恶之一，神不喜欢。但是在现代的人，他把它当作这个同性恋是一种婚姻的另一婚姻关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明白吗？是说两个人也可以在一起的，虽然是同性，但是这是神所憎恶的，我们必须要指证。那而且我们讲耶稣的话是唯一的道路。现在我们敢讲，有一天可能有人会禁止说你不可以讲这句话，可能的，但是你跟我都要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不能够不这样的讲。我们讲有地就是有地，有些人说没有地的，神太过残忍了，有地的话神是没有慈爱的，因为圣经讲神是慈爱的，所以地是不存在的。不，神是慈爱的，地也是存在的。神不是愿意人家到地，那是因为人自己的顽梗，不听神的话，不悔改，所以他们必须要到那个地方去。如果他们肯悔改的话，他们肯来到神的面前支取了恩典的话，神就让他们得到那个永生的这个福气。所以我们就是要忠心的宣讲，求神帮助撒摩，他肯这样的忠心听命，结果是什么呢？你看第十九节，撒摩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是的，这是最蒙福的，神与我们同在。发现到接下来你发现到这个以利的情况，神不跟以色列人同在，神也不跟以利同在。不讲了不得救啊，我不讲不得救，说神不加启示给他，神与他同在。而且呢，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呢都不落空，神就使用他了，使用他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先知。你看第二十节，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摩为先知，所有的人都肯定啊，认定是的，这是神真正兴起的一位。以利虽然他是个大祭司，但是他却没有听到神的话语，没有得到神的任何的漠视。但是这个小孩子，你不要看他小，他有那个敬畏神的心，神是看人内心的，神却使用他。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任何的一个人，刚刚信主的你不要轻看，因为啊，他刚刚信主，我信主了几十年，我比他有经历。不，你要谦卑下来，神使用那些在他面前谦卑的人，那一种肯听从他命令的，听从他命令的，神就把他高举。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在这个二章三十节，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撒摩他尊重神，神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都一一的忠实的传讲出来，所以神就使用他，以致他的影响力啊超越这个以利。你看第二十一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这个话漠视撒摩，撒摩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啊。这个以利啊，他的基地是在哪里？示罗，他的影响力应该是在示罗这一带吧。但是来到撒摩啊，他把神的话语传遍了什么？以色列整个地方。他的影响力呢，是影响了整个以色列，以致后来他就神就使用他来高牧这个扫罗，也高牧这个大卫，都是影响 国家的这些人物。所以如果我们听命，听神的命令，尊重神，神就看重我们；如果我们藐视他，神就弃绝我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要做一个听命，我们就蒙福；我们做个听命的儿女，我们就蒙福；做个蒙福的儿女，我们就是有一个智慧，我们就蒙神所赐福。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听命，都愿意顺服，都愿意常常的警醒，正视这个罪恶，专心的服侍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从这个萨摩啊，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身上，我们就学到了这些宝贵的功课。他有那一种敬畏，那一种服侍你，那一种听从你命令的那一种心智。主叫我们实在是愿意这样的随从他的榜样。主啊，从小从年幼我们就愿意学习，让我们能够蒙主你所赐福，让我们成为主你所爱的儿女。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